我感谢神的哈，今天有两位姐妹，我们祷告，那一位是第一次，但是就是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心敞开，接受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哈。那我刚才讲，今天早上讲的时候，我就讲到说，我一开始第一次有这样子一个很单纯愿意接受耶稣的心，虽然我不是太明白，但是我的心是向着这个神。 那我觉得神是非常怜悯我们，他会按着我们很真诚的祷告来给我们成就。那我相信神会继续的祝福你们啊。那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有一开始信主的那个阶段，那每一开始信主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一个小婴孩进入到神的这国度里头啊。那我觉得呢，一开始我们先是。 我觉得是先是很渴慕神的话语，那我的信主的时间呢，是有一个很这个一段过程。但是我到美国的时候，我刚刚开始这真正真正的真是很渴慕神的话语。那个时候，我就在校园里头就学习圣经，非常非常的渴慕。那我相信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啊，总是有这个渴慕的心。我觉得我们应该来渴慕神的话语哈。那其实我鼓励你们就好好读圣经。 那后来呢，我就发现我读圣经读得很多以后呢，我也喜欢能够再想听听别人的讲道哈。因为我自己看了以后，我觉得看了很多。那我有时候有的不明白，我想听听别人的这个讲道里头，看怎么样能更深的一些分享。那有时候我就喜欢听这名讲员讲道哈，有一段时间我喜欢上网听，喜欢去跟着某个讲员听。那另外呢？ 后来慢慢我就发现，其实我又喜欢听一些这个见证，因为我觉得当我们接受神的话以后，我们也知道别人怎么样子来生活生命，在生命上被神所影响。那我觉得呢，我们的生命要跟神连接的时候，是一个生命上的连接，不只是一个理论知识上的，一定是个生命上的连接。所以我有时候喜欢听这个不同的人的生命的见证，那看看神在他们的生命里。 是怎么样子带领他们？那从当中我们也接受被鼓励啊。那当我们看诗篇23篇的时候，其实诗篇23篇从一个很简单的角度讲，就是诗人大卫这个在以色列这个国家里头这么著名的一个人物，他的一个非常简短但是精确的一个生命的见证，就是他。 在他的一生当中，他年老了回头看，那神呢，通过他的一生给我们一个带领，让我们知道他的一生其实就是一个神牧养他、带领他的一生。所以诗篇23篇就像这样子一个故事。那我们再来读一遍这个哈，我们一起来读，把这个诗篇23篇就背下来。其实很容易背，刚才已经唱歌都唱一次了。那我们再读的时候，也许你可以背下来。 能背下来，我们再 refresh 一下我们的这个记忆，好了，好，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希望我们都能把这个诗歌背下来哈。其实非常美的一首诗歌。那第三节这里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个神，这个大牧者在大卫的一生当中，大卫说：“我一生一世啊，就是因为有这个牧者。” 带着我，所以我就没有缺乏。我虽然有很多的这个可能的 这些 accomplishment 就是我的一些作为，但是这些不能满足我，所谓能满足我的就是这个耶和华神做我的牧者，因为这个神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带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我就没有任何的需要。那这里呢第三节他说，这个神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想啊，在初信的时候啊，我们有个蜜月期的啊，我不知道我们这里信主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个感觉哈。那常常有时候有人啊，他们追求神，然后信主了以后，我就带他们信主。呀，一些年轻人他们信主以后，哇，他说哇，神特别听我祷告，好像我这个求的神马上就给我成就了哈。常常呢有这样子一个蜜月期，就是神呢，其实我们信主以后啊，是一个属灵生命的成长，就像一个小婴孩到成熟的人，圣经里头也说的嘛，一开始我们是吃奶的婴孩一样。那这个时候啊，其实神特别的有时候照顾这些婴孩，那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他的生命里头可以扎根。所以这些婴孩有时候常常我们一开始信主的时候有个蜜月期，我们好像有求必应啊，神给我们很多的。那但是呢，神其实不一定说我们要有求必应，神要给我们的是他认为给我们最好的。有时候我们刚信主的时候，神特别特别的怜悯，这是肯定的啊。那但是渐渐的，我就发现我们会被世界引走啊。当我们在教会一段时间了，或者我们已经来参加过一段时间以后，常常我们会发现，哎，有些时候我祷告，神好像没有听似的啊。哎，本来我一开始祷告很听，可是现在怎么不灵了？不灵的时候怎么办呢？啊，那我岂不是要在？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就到外面去找其他的方法啊。那有时候啊，就像刚才这个马可说的啊，神让我们躺在那里喝吃草，结果我们要站起来，以为我们还想吃其他的哈。但实际上呢，这个时候啊，有时候我们会渐渐被世界引走。那不是说神不听我们祷告，神绝对听我们祷告，神需要我们来跟着他走，让我们学习锻炼，我们不只是像婴孩一样吃奶，而是让我们吃干粮，让我们长大。那我小的小孩，那他到我面前，哎呀爸爸，我喜欢吃这个糖，给我吃吧。那有时候给他一个，但是时间长就不给他了，因为你觉得糖可能对他不好啊。但是我们会这样子的教小孩子，说其实爸爸这个父亲这个父神他也是这样子带领我们，他带领我们的时候，他给我们是最好的。有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会被世界吸引去一些找外面的东西。其实教会也是这样子的，你别以为教会弟兄姐妹大家来了都很好，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都是罪人，只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在神的国度里头有神恩典来到我们当中，但是我们也常常被这个世界所吸引。所以有时候啊，我们走离了路，偏了路以后，神就用他的方法来把我们纠正回来。大卫在这里说，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他的名引领我走。我想大卫在他的生命里头，虽然他是一个非常跟神的关系挺好的啊，但是他也有走偏的时候，是不是？那大卫他走偏的时候，他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他离开了神，自己走自己享受的路。中东牧羊人的图画很特别。那有时候啊，我们走偏路了，我们需要神把我们带回来。那当这个时候，这句话我说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我的名引导我走义路的时候，那神这个大卫所用的那个图画是一个中东牧羊人他带领羊的时候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景。你知道羊啊，我们今天早上说这个羊本身呢，它没有方向感，所以它呢自己需要牧羊人带着走。那羊呢常常走偏路，那偶尔有这么一条羊啊，一只羊，它可能常常走路走偏。那这常常走偏的时候呢，这牧羊人就想办法把它 带着一直跟着羊群走。那中东的牧羊人有一个很特别特别的方法，这个方法有时候很极端啊。当然每次他走偏了他就把他拉回来，然后他就顺着这个羊群走。可是每次走偏，每次走偏，可能有这么一只的时候，他怎么办呢？他就把这只羊拿过来啊，这非常极端的做法。有时候他们就把这羊的腿折断，羊腿折断，折断以后呢，那他就抱着羊一直走，啊，这羊跟着牧人一直走的时候，每一次抱着羊走，每次抱着羊走，这羊就习惯了，习惯了跟着牧人走的时候，他就一直知道说原来。一直跟着牧人走才是最好的，所以当他的腿好的时候，他就会跟着这个羊群走，跟着牧人走。这是中东牧羊人的一个特别特别的一个做法。那很偶尔的情况下，这个羊这样做，他就抱着羊走。所以当你看这个中东的牧羊人这个图画的时候，你发现有时候会有这种图画，就是他这羊呢常常走偏，常走偏的时候呢，为了拯救这个羊，不要让它真的走丢了，被豺狼失去了，他就牧羊人就带着这个羊，把它腿折断，让它包好，然后跟着这个牧羊人走。那每次抱着，每次抱着，他就习惯跟这个人走。那习惯以后，当他这个腿好了，他就知道谁是他的牧者，他一定要跟着谁走。那这是中东牧羊的一个图画。所以当我们看这大卫在讲，你使我的灵魂苏醒，为你的名引领我走义路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大卫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比喻来看他的一生。我们知道大卫啊，他是一个非常可以摸着神心意的一个人啊。圣经里都讲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那但是大卫呢，在他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偏行己。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十一章十二章那里就记载大卫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犯罪的经验啊。那大卫呢，他得了以色列的国以后啊，就势力大了啊，那整个的这个国家有强盛。那这个时候呢，他有一次在这个他的皇宫外面啊乘凉，那就看见远方有一个地方有一个美女在那里沐浴啊，这个是撒母耳记讲的哈。这个美女就是拔示巴，是不是？那她呢是大卫这个将军的一个太太，这个将军已经在战场上打仗，那大卫自己在皇宫里头已经开始享受了，将军还在外面打仗，所以他在皇宫里头享受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想其他的事情。那这个时候他看见这个美女就起了淫念，结果就把拔示巴请到自己的皇宫里头，就做了不该做的事情。那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说，大卫做了错了这个事情以后，他一开始还想隐瞒，结果这个拔示巴的丈夫是谁啊？是乌利亚，是不是？乌利亚回来，这个将军回来以后呢，这个大卫想掩盖他这个不好的事情，因为拔示巴怀孕了，这怎么办呢？想乌利亚回来跟拔示巴同房，这样的话可以骗人说这是你的小孩子。就拔示巴呢，这个将军非常的勇猛，而且非常的忠心。他回到这里以后，大卫请他说：“哎，你赶快回家吧，跟这个太太在一起。”但拔示巴说：“不行不行不行，这个我是。”这个还在外头打仗呢，我这将军回来，我怎么可以去享受这个？我不行。结果他自己睡在城外，没有跟这个拔示巴同房。哎呀，大卫说这个糟糕了，糟糕了！这个本来想掩盖一下，掩盖不了怎么办？好，下毒手。啊，大卫想了一个馊主意啊，他说好，你就上前方吧。他写了一封信给前方的一个将军说。乌利亚上前方，你就把他派在最前线最危险的地方，然后撤兵。哇，这个狠不狠？狠啊！这目的就是让乌利亚被杀掉，很简单。结果真的这件事发生了，发生以后大卫还自己觉得哎 终于成功了，可能想享受一下。在这个时候，这个先知拿单来到这个大卫的地方，神让先知拿单知道大卫的问题，所以先知拿单就去到大卫的宫殿里头，就跟大卫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他讲故事的时候，大卫就心里头非常非常的这个义愤填膺。拿单说，像这种人应该怎么办？大卫说，这种人该打该杀。拿单说，对不起，你就是那一个。大卫这时候才醒了，他知道他自己做错事情。那我们知道，当他知道自己做错事的时候，他开始回转。其实他这一个犯这个罪恶，他影响了他很多东西。这个小孩子，先这个88生的这个小孩子最后是死了、okay. 但是他在神面前开始回转，因为神派他的先知为了爱大卫的缘故就去责备他，让他回转。那大卫回转以后，他就写了一篇诗篇。这个诗篇，大卫是个诗人的啊，诗篇23篇是他写的，另外一个诗篇是51篇，51篇啊，你们回去看啊。这大卫跟88犯罪了以后，他回到神的面前，他知道自己做错了，知道自己做错了，他就写了一个诗篇51篇。哎呀，那个诗篇51篇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诗，因为我们看见大卫真的是从心里头忏悔，心里头忏悔，他回到神的面前。那诗篇51篇其实是我们可以学习一个忏悔的一个祷告。我们都有偏离神的时候，你想想，像大卫这种人呢、啊，这个合神心意的人呢、啊，那他都有偏离神的时候，我们常常也会有这个时候。但是神怜悯我们，约翰一书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说我们没有罪，是我们自己欺骗。但是当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罪，神是爱我们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所以神的爱是超过我们的罪，就算我们有罪，但是只要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承认，神就赦免我们。其实神的爱是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那我一直在想，大卫到底有什么特别，到底有什么特别。我们说大卫跟扫罗比较，扫罗是大卫的这个前任啊。我们说扫罗有好多的问题，那常常我们说大卫不错，是得神心意。但是你看大卫的人生的时候，你发现大卫，我觉得他不比扫罗好。我觉得他比扫罗更坏。但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为什么神说他是和我心意的人呢？啊？有没有想过？啊？非常非常的简单，其实。扫罗他没有抓住神。大卫抓住神，就是这么简单。不要想太复杂的东西，神要的就是一个忧伤忏悔的心，说 I'm sorry， 抓到神。其实很简单，我们人呢常常自己逞能，自己想，我做了一些好事，我到神面前，神应该给我好东西，对不对？我们这是人的想法。 No， 神不是这样子的。神要的就是一个忧伤忏悔的心，就是简单，儿子回到家里头说 sorry， 爸爸就，你知道浪子回头这个故事吧？啊，浪子回头这个故事其实很深的意义的啊。这个浪子回来的时候呢，他想，哎呀，我的父亲有钱呢、啊，我干嘛做这个奴隶？我去回去做一个雇工就好了，对不对？但是当他来的时候，这个爸爸把这衣服给他的时候，有没有说你先做一个雇工，哎，赚一些这个赔本钱，然后你再进来？没有吧？是不是？是不是？有没有？这儿子一来，爸爸看见，马上只要他回来。所以跟爸爸要儿子，不是说你回来做个工作，你赔偿你以前做错的事情，而是什么？很简单，他回来 很喜欢那个Van Gogh 画的一个画，就是那个浪子回头的画，就是那个爸爸，浪子回来，爸爸就两个手抱着儿子，非常简单，没有任何条件，你不要做任何事情，你就回来就是。所以神看重大卫，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他抓住神。他说：“我的好处不在你外头，我就是要你，很简单，因为你是我的父亲，在你里头我就平安了，我什么都有，罪得赦免，我就抓着你就是了。”所以神要我们的就回到神的面前，你不需要做任何东西。我说这次祷告啊，我说觉知祷告就是这个简单，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你不要说哎呀，我做到这个然后我可以进教了，可以我做够这个十项功能然后我可以入教了吧，够个资格。你不要这样想，我们神要的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关系跟神破碎了，浪子离开了。可是现在爸爸要的不是你说你做了什么以后再回来，你就回来就是了。大卫他知道这个神使他的灵魂苏醒，让他能够醒过来，看见这个神，看见神的时候，神就带领着他，神就带领着他。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经历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其实我们面对这个世界上，常常我们走一条这个道路的时候，自己去找一个方向，认为我自己是好的。我的舅舅他们那一代都是基督徒，小的时候我的四舅三舅，这个在上海那个舅舅，这是两个不同的舅舅。那他们现在都是90多岁的人了，神还感谢神都活着。那他们的小的时候是在福建的乡下，那我的舅舅他信主，10几岁，因为宋尚杰博士，他回到那时候宋尚杰博士他在美国读了博士学位以后，他回去回国。他就去传福音，他把他的博士学位的那种都扔掉，在海上扔掉了，就回去传福音。在东南亚一带，那是30年代、40年代，在东南亚一带就是布道，巡回布道，很多东南亚的那些基督徒早期的都是宋尚杰布道的果子。那我的舅舅他小的时候就是宋尚杰博士，他在那里乡下布道的时候他就信主，那一开始很感谢神，他非常爱主。哎，后来就发现，说实在的，这国家也是很混乱。那个时候，你想想，40年代啊，30年代末期，那个时候，这个国家的很腐败，日本人打过来了，那整个这个人生活不行，所以他们这一代人呢，真的是听见共产党的这个理念以后，就非常的被吸引。那包括我的父母，他们就是40年代末期的时候读大学，他们都变成很革命的人。那个时候呢，我的舅舅就加入共产党了。那时候他就虽然他讲小时候信主，他就说这个共产这个基督教没办法救我们，他是这个那个时候他的想法。他说这国家还是很乱呢，怎么办呢？哎，这共产党来了，他有一个理念很强，好，我们就跟着他把这个国家弄好弄强。所以他加入共产党，加入共产党以后，就在这个不做了很多的地下工作。解放的时候，他就成为这个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地区的领导人。后来他成为山西的这个一个领导人哈。那他呢？但是呢，在文革的时候，我想我们都知道，这批人都有问题了，因为他有这个以前的背景，所以就被抓起来。那文革的时候抓起来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的惨。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住在西安，他们住在太原。在太原的时候呢，在那时候住在这个被关起来，小孩子就分开了，分开以后没有东西吃，没有东西吃呢。那时候我爸爸就他那个时候还算可以，在煤矿部。煤矿部呢，他也是出差到不同的地方去。那我还记得他有时候就从河南 河南平顶山，是不是？平顶山是煤矿的嘛，对不对？平顶山出差完了回来呢，就背一块肥肉回来了。那个时候没有肉吃啊，他背一块肥肉，背一块肥肉就把那个肥肉呢就炸油渣子，然后流那个油出来。哇，那时候没有油嘛，没油水，有那油渣子可以吃，那油可以就已经以后煎肉吃。那有时候他就背一袋米回来了，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没米吃。因为我的舅舅他是闽南人嘛，他吃面不行，只能吃米，结果关到监狱就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是软禁的，所以我的爸爸就背一袋米就送到山西的那个运城的附近，然后就把那个米送到他们家。他就讲那个故事。那我的舅舅当时呢非常非常惨，那被抓起来，他说那个时候他就实在是到一种地步，他非常非常的泄气。他说这个国家，这个党，这个我为了这个做了这么大，结果现在完全被冤枉。当然那个年代好多人被冤枉，是不是？那他呢到一定时候他说我要自杀。那后来呢，这是我后来他写的见证，在这个海外校园里头做的见证，这个很早以前写的。那他写的时候他是这么写的，看你能看见吗？看不见啊。他说他在监狱里头被关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是不想活了，因为你可以想想而知啊，他当时的那种绝望心。那他呢就想说要想办法拿那个刀子嘛，就是刮手自杀。那他说就在那个要做这个斗争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小的时候他唱了一首圣歌。我想他小的时候信主，那后来年轻时候也信主，那很多这些老的诗歌就藏在他的心里头。那我想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当我们信主，我们觉知信主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把我们的心打开，让神进入我们的生命。那我相信神呢是信实的，他从来都不会离开我，只要我把心打开他会进去。那当我们偏行己路走我们道路的时候，他还是在那里长长的像这个父亲等着你回家一样，他在那儿守着，他想办法把他自己的话语赐给我。那个时候没有圣经，所以我的舅舅他说他突然要上要这个滑了，他已经要滑了。他说那个时候他想到有这么一首歌闪过他的头脑：我们是否软弱忧愁多愁，千斤重担压肩头，主仍作我避难处所，奔向耶稣做前求。这个就是那个一首古老的诗歌，是不是？耶稣恩友，是不是？你们现在还唱这首歌吗？还唱啊。我选的这些老歌都是这些老歌，其实老歌非常好。耶稣恩友那个真的是把我们的心唱出来。他就想起来这首歌他说小的时候唱过这首歌，他说我那个时候想，他说又一天，你若
有盼
亲离，可向耶稣做前求，到他的怀中他必保佑，有他安慰便无忧啊。他说他突然想起这首歌从他的心里头涌出来我都不敢想象。我想他那个时候就是要干这个的，他说算了。但这个时候神的话语通过这首诗歌引到他的生命里头，让他再次想到其实这个主一直在那里，其实这个主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曾经很低沉的时候，就低沉到一种时候说我真的很泄气，这个神到底还在那儿不在那儿？有没有到一个时候你说我低沉到我问神你是真的是假的？
那我舅舅他说，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到山穷水尽的时候，走通路的时候，他突然感受到这个神在跟他讲话。他说：“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流浪。慈爱天父伸开双手，盼望你回家。”这个是诗歌里头的词。
那其实这个就是神在告诉我们，告诉我们每个人回家。告诉我们每个人回家。神，
他使我们灵魂苏醒，为他的灵
引领我走义路。那有时候你会问，什么是神带领我们走的义路？我想我们弟兄姐妹们常常想了解神的心意。我们很想说，哎，到底神你的心意在哪里？哎呀，我现在有个工作，两个可能性，到底你的心意是什么？是不是？这个我们常常在主个这个生命里头常常会问这个问题，对不对？我该来美国还是该来英国？到底神你是什么心意？我们常常需要了解神的意思。那我记得我找第一份工作教职的时候，我当时在这个在加州那边工作，那我其实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意，就是我希望在学校里头工作，这样子的话呢，我可以一边工作一边服侍，因为我自己的复兴是在学校的团契里头复兴的。所以呢，我当时呢在加州，我在找工作的时候呢，我就求神给我开路。那神那时候呢，给我有几个选择的地方。那选择的地方的时候呢，我就找，那我其中一个呢，我就去英特尔，那另外一个呢，是我也挺喜欢的一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就是我后来在麻州工作的那个学校。那那个学校我去 interview 的时候，我就祷告，其实那个不是我很想去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呢，那个地方是一个小乡村。那当然我后来去了以后，我就非常喜欢，因为确实是很好的地方。但是我一开始要，我喜欢大城市，我喜欢比较旺的地方。哎呀，巴首这个地方怎么可以来住呢？对吧？一定要住到伦敦，是不是？那以前是这样的想法，所以当时这个学校很小的一个城市 Amherst， 哦，这个城市在地图上找不着的地方。那我就去了，但是那个他说你来 interview， 那 interview 的时候呢，我就很就祷告，我说神，你到底让我去哪里？啊，那我本来很不想去那个地方，但是呢。我一去 interview 完了以后，我就神经让我有个感动，让我知道说，其实我在美国东北部是挺熟的 ，Massachusetts 我是挺熟的。那这个这个学校，我曾经有一次来过，有个小小的团契，我记得一个团契，所以呢，我当时呢就想到这个团契，我说我要去看看，刚好星期五去 interview， 星期这个五晚上有这个一个团契，我就自己跑到团契那里去。我做到好多团契的时候，我没告诉别人，因为有一个人我认识，但是其他人我想不跟他们说了，我自己去看看好了。一去到那儿呢，我就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因为我当时看你做这个敬拜，就一开始团契的时候，学生这半是这个台湾人，这半是大陆人，后边一半是香港人啊，那个时候是大家都在一起啊，就是80年代末期，其实90年代初期的时候，那当时呢，我在那个环境的时候，我就跟着一起唱歌，那我就心里头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感动，因为我在香港待过一段时间，我也会讲广东话，那所以跟这些香港人呢也可以混在一起，那我在美国的时候，跟这些台湾人也很多的熟悉的地方。当然我自己本身是大陆背景的，所以这样子，所以当我看见这个群体的时候，我就心里就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感受，我说神，你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话要告诉我？那一起开始唱敬拜赞美，开始唱诗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在校园里头的那个光景，我就看见这些年轻人，我就觉得说，哎呀，神，你是不是要让我在这个地方来让我学习？虽然这个不是我最想去的地方，但是神说，这个可能是你要参与成长的地方。 所以后来我就决定去那里工作。那神的义路对我来说
是什么意思？
就是当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啊，神带领我们要越来越亲近他，越来越认识他。那有时候啊，我们自己在寻求的时候有自己的想法，就比如说我找工作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想去这里，所以我祷告的时候常常就祷告神啊，你开路让我去这里，是不是？那有时候呢，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还有一些潜移默化的想法，就虽然我愿意说顺服神，但是其实我祷告的时候老是想往这边走，所以有时候呢，神一开这边路说啊，这你看神让我去这边，神开路了，有这个的可能性。但是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们要真的摸到神的心意的时候，要常常跟神在一起的时候，才发现神有时候让我们走一条义路时，不一定是去哪里，也不一定是在什么环境下，而是主要的就是让我们更亲近神，在哪条路上更亲近神。我想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最常见的就是工作，找工作的时候我应该去哪里，对不对？是不是我应该去哪里？我应该留在美国还是要在巴塞这里工作？我应该回国还是要在这里？那我跟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毕业了以后常常问我，他说李牧师啊，我现在这儿有个工作该不该去，那边工作该不该去。我其实没办法告诉他该不该去的，我告诉你的都是一个假象，所以不要听我的 advice。 我说我也不知道哪个是，我可以给你分析啊，这个可能钱多一点，这个可能有比较有机会生意的，这个我也可以给你分析。但是当我们在寻求这个的时候，其实最最主要的就是当我们寻求神的道路的时候，让我们知道哪一条路，哪一个地方，我们可以更认识神。当我去这个第一个教书的工作的时候，我觉得神就给我开一条路，不是我最想去的地方，但是神让我看见说，我去那里，我会更多的参与在他的事工。那从这个角度上，我就可以更认识神。也许神把你放在巴索，哎，美国这么好的教会，这么美的地方，哇，讲道讲得很好，我每一个星期天去听好的讲道，每一个星期天小孩子有一个很好的地方这个上主日学，多好，为什么把我放到巴索这个地方来了？又没有牧师，小孩子还得自己照顾，累得半死，为什么？但是你没想过，你没想过，也许神要你在这里学习依靠他，也许在这个环境里头你才可以更好的来认识他，就不能靠别人喂你了，你要自己吃干粮。也许在这个时候你才可以学习给出去，不是人家喂你了，是不是？也许这个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做舍己，什么叫做跟着耶稣走。我觉得啊，神在这里常常会提醒我们说，当我们跟着神走的时候，神有时候让我们走一条这个路，这个义路，他让我们能够跟着他走，依靠他，不是按我们的意思。有时候我们走偏了路，神他是我们灵魂苏醒，把我们带回来，让我们紧紧的跟着他走。我们在西安长大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去郊区，那西安的外面呢，就是有这个啊黄河比较远一点哈，有一条小河哈，就是黄河的支流。那黄河支流呢，那我记得啊，我们小的时候呢，有时候去这个乡下那里去走。那有一次呢，我爸爸就带着我去啊，好像是在一个乡下里头，是一个怎么说呢？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单位里头都要去农村去支援，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好像是锻炼这样的一个情况。我那时候很小，那我爸爸就带着我去河边， 一条河叫做渭河啊，渭河。渭河呢跟黄河有点像，因为它都是在那个黄土那个地方把那个平原 carve 出来，画一条线，然后所以呢，有的地方的那个河啊很快很激流，然后那个河边就是一个峭壁这样下去哈，黄土在上头，上头就是平的，下面都是河。那有时候的路呢就按着沿着河边走，沿着河边走。我记得小的时候，我有一次跟着爸爸去这个河边，他就骑自行车，我爸骑自行车很稳啊。那我们小的时候也都学过自行车吧，啊，骑自行车。然后呢，我就跟着我爸爸，那我爸爸就带着我骑自行车。那个自行车就是那种，你知道那种自行车哈，他带小孩的时候有两种坐法，一种坐后头，一种坐前头。那后头比较大的时候坐后头啊，小的时候我那时候很小就坐在前头。这爸爸骑的时候就坐在前头那样夹着我这样骑啊，骑着。骑到河边儿。我这河边儿哇，那时候我小的时候的印象啊是非常非常惊险的一个地方。哇，这个河边哇，那水那么，可能我现在回去不觉得那么大了，但那个小的时候是很怕很怕，因为那个河好像就是个悬崖峭壁一样的，沿着河边走啊，我爸边走边骑车边唱歌，我说爸，这个怕，很怕，所以我就很担心，不会怕，不怕，不怕。我爸说你不怕，你跟着我，我现在骑着啊，我一个人怕得不得了。我说爸，把眼睛闭下来啊，我就闭着眼睛听着我爸爸唱歌，慢慢就这样沿着河边走。哎，当你闭上眼睛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很稳妥的。那神有时候带我们走一条路啊，是有时候是比较惊险的，那有时候我们也走一些比较惊险的地方，但是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子和你在神里头得到安慰，其实就是你要闭着眼睛抓着什么手，相信神一定带着你走。那我觉得我们跟随神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完全让神传道带领。有时候我们会走偏路，有时候我们像大卫一样会离开神，可是神因为他自己的缘故，他必把我带回来。他说他为了自己的名引领我走义路。神是神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这个哈，读圣经的时候他是神，他的 reputation 很厉害的，是不是？他不是说他是奥巴马，他是习近平，那他们做错事也就算了，神不能做错事，神不可能做错事，而且神是绝对对的，对不对？所以神的名这个 reputation 是不可以忽悠的，所以神一定肯定带领他的子孙，带领他的子民往前走。所以其实这句话对我来说是非常的安慰，他是我的灵魂苏醒。当我们远离他的时候，他带我回来，为了他的名，这个神万军之耶和华的灵，他一定保守带领我们走义路，只要我们闭着眼睛坐在车上跟着他走，啊，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恳求主向牧人领导，然后我们有五分钟休息一下，再回来啊。这个我看看，哎，这个，这个歌谱有了吧？有了哈。歌谱其实是早上第一首。